香港是我们的家，不过家居内外的设计以至于有利长者的城市规划，我们又有几深认识呢？主持邓天乐带你重新认识香港建设，长进课程，平流品足。平流品足，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
嚟到第三集嘅长进课程平流品足啦，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各位听众咧讲下香港新市镇嘅发展，咁啊，同样系邀请到香港规划师学会嘅成员上嚟噶。点解今日会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香港嘅新市镇发展呢？
我谂各位哥哥姐姐，其实对于新市镇嘅开发，可能比我哋更深刻体会到，因为佢哋系都好多可能喺里面已经生活咗一段时间。咁但系我谂趁住咁嘅机会咧，我想同大家即系我两位嘅会员咧去分享一下新市镇嘅开发。因為咧新市鎮咧對大家嘅衣食住行咧影響好深遠，咁而規劃師而家當中擔任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咧，係點樣咧推進同埋規劃呢一啲新市鎮？咁喺其實嚟緊呢兩集裏邊咧，我哋都會對於新市鎮嘅過去嘅發展啦，同埋將來嘅發展嘅方向咧，都會同大家有個分享同分析嘅。
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不如请我哋其中一位主讲导师 Billy 欧阳允文出嚟，咁啊，同我哋嘅听众讲下香港新市镇发展先。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我系欧阳允文。
系啦，今日我有个问题啦，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会提到新市镇，新市镇系一个咩嘅概念咧？系点嚟嘅咧？
咁其實咧，新市鎮嘅概念咧，最先咧係喺英國度出現嘅。咁喺二十世紀初啦，當時即係工業發展就非常蓬勃啦，有即係我哋都知道嘅工業革命啦。當時咧都有佢嘅問題，就係工人啊同埋居民咧嘅居住環境其實好擠迫嘅。咁同埋即係可能衞生情況就冇咁好啦。係啦，所以咧當時有啲嘅規劃專家咧就提出。就在市區的可能即係外圍啦，一些市郊的地方咧，就發展一些新市鎮嘅。新市鎮的密度咧，其實係比市區咧係冇咁高啦，咁而比較適合居住，亦都同時咧可以滿足翻即係工業發展的需要嘅。
即係簡單講啦，就係話希望啦，就將過多的人口。將佢哋遷移到去一啲土地較多嘅郊區，咁啊令到佢哋又住得舒服啲，咁啊城市入邊咧人口又唔會過分擠迫啦。
而呢個概念咧就隨後咧就即係引入嚟香港嘅。
係啦，因為你講到話係來自英國噶嘛，咁點解後來又會嚟咗香港嘅咧？
咁就要講翻喺1945年當時二戰打完嘅時候咧，咁就有好多人從中國內地啦，咁就湧入嚟香港嘅。咁而當時咧。市區即係香港啦、九龍咧，嗰、那個居住環境咧就因而就非常之擠迫啦。
係。
咁而當時咧，港英政府咧亦都即係睇到呢個問題，咁就喺英國嗰度咧就請咗一位好出名嘅規劃專家啦，咁就係叫做帕德阿伯高比爵士，咁 Sir Patrick Abercrombie， 咁就嚟香港就為香港咧嘅長遠發展就做出一啲建議嘅。
咁佢嘅建議係有啲咩嘅結果咧？
咁佢就覺得香港有兩個好強嘅特點，第一樣咧就係即係嗰個人口增長係非常之高嘅。但係咧另一方面咧，香港市區可以用嘅土地咧就非常之少。
係。
咁所以咧嗰個人口嘅擠迫嗰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嚴重嘅。
咁佢有啲咩建議？點樣解決咧？
佢建議咧，就香港其實咧，最終咧都必須要發展一啲好似頭先所講，即係英國嘅新市鎮。
咁係咪香港政府咧？得出咗呢個結論之後，就已經立即去發展呢個新市鎮咧？
未嘅，其實咧，去到1953年咧，發生咗一件事，就令到即係港英政府咧就
加快個步伐，
加快去落實新市鎮發展呢個決心嘅。
係咁係咩事咧？
就係、是、石硤尾大火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睇翻一啲以前嘅新聞啊，或者歷史片段咧，都知道當晚啦、啊，就好多住喺一啲寮屋啊、木屋區嘅居民咧，就一夜之間因為大火而失去佢嘅家園嘅。而政府咧當時咧好迅速地咧，就因為佢要安置一啲居民啦、啊，咁所以咧佢就即係興建咗一啲公共房屋嘅，亦都激發咗即係政府咧真係要長遠咧要發展一啲大型嘅建屋計劃嘅決心嘅。
咁呢啲大型嘅建屋計劃係咪就係剛才我哋提過嘅新市鎮呢？
是啊，这个就是发展新市镇的初型来的。其实之后呢，即是随着时间过去啦，咁亦都睇到咧人口嘅增幅咧係超過咗政府當初嘅估算嘅。咁政府咧就喺1972年啦，就宣布咗一個10年建屋計劃。咁就目的咧就係要喺10年裏邊咧，就透過建造新市鎮去提供一啲公共房屋咧，去俾180萬居民居住嘅。
據我所知啦，其實咧新市鎮嘅發展咧係有分三代嘅。剛才你所講嘅咧，相信咧就係第一代嘅新市鎮啦。可唔可以講俾我哋嘅聽眾知咧，第一代嘅新市鎮係有邊幾個區分啊？
第一個新市鎮有三個，咁就包括沙田啦、荃灣同埋屯門嘅。
點解會選址喺呢三個區分咧？
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因為咧。如果你睇翻沙田同埋屯門啦，做例子啦，咁如果你睇翻以前佢哋嘅地形咧，其實係一個海灣嚟嘅，
係，
咁佢可以透過填海，咁可以獲得較多嘅土地，而且佢嘅海灣嗰個邊界咧都比較清晰，咁佢就可以即係好容易咁樣透過填海，咁就可以做到即係一啲土地咧去進行新市鎮嘅發展嘅。而第二個原因咧，亦都因為配合翻即係香港未來嗰個交通基建嘅發展咧。新市鎮咧，亦都即係可以受惠於交通基建嘅發展嘅。
咁第二代咧，第二代有邊幾個區分，同埋係喺咩時候發生嘅呢一個發展？
第二代咧就喺接住第一代，即係1970年嘅後期，有包括大埔啦、粉嶺上水、元朗同埋喺荃灣嘅青衣嘅。咁其實咧，第二代咧同第一代有少少唔同嘅。
係有啲咩唔同咧？
主要咧就係第二代咧嘅選址咧。其實是一些傳統的墟鎮那裡的，譬如啦，即我舉個例子，大埔啦，就在大埔墟啦，以前粉嶺上水就即聯和墟咁樣咧，主要咧就是因為佢本身那些地方咧都有一啲嘅人居住啦，可能透過一些改善啊、擴建啊去發展新市鎮嘅，做發展之餘咧，亦都重視翻保留即係原有嗰個自然鄉村環境嘅。
係咁啊，又講下第三代啊。第三代係邊個區分呢？
第三代就喺將軍路、喺天水圍同埋沙田附近嘅馬鞍山嘅。咁佢哋都喺1980年代即係開展佢哋嘅發展嘅。咁到咗90年代啦，咁就除咗上述嘅新市鎮之外咧，政府亦都發展咗北大嶼山東涌嗰邊嘅新市鎮，都係配合翻當時90年代一個好大嘅基建，就係即係香港嘅新機場嘅，
即係赤鱲角機場啦。
係啦，咁就當時咧，同時要發展一啲好多交通嘅配套啦，包括即係北大嶼山嘅公路啦、青馬大橋啦，咁去連接翻個機場去市區嘅。咁亦都因為機場咧，就即係需要好多嘅就業人口啦，令到北大嶼山嘅部分嗰個交通咧都有所改善。咁所以咧，其實東涌嗰個位靠近機場咧，當時就覺得係一個值得有潛力去發展新市鎮嘅一個地方。
頭先阿 Billy 啦，就同我哋講過香港新市鎮嘅一啲由來啦、歷史啦，同埋當中嘅發展經過，相信我哋嘅聽眾咧都吸收咗好多知識，咁啊需要時間消化一下，聽首歌先。咁啊聽完歌翻嚟咧，我哋再請另一位嘅規劃師 Eric 蔡德俊為我哋講下發展新市鎮嘅個案嘅分析。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Oh
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又继续我哋长进课程评流品足嘅第三课，今课咧就系会讲呢一个嘅香港新市镇发展。喺上半课啦，我哋就请到规划师学会嘅规划师 Billy 欧阳允文同我哋讲咗好多新市镇嘅发展背景。咁啊，喺后半课啦，我哋咧请到另一位规划师，就系 Eric 蔡德俊。
大家哥哥姐姐好，我是香港规划师学会的其中一位成员，我叫蔡德俊。
知道呢 Eric 你呢就会带我们去实践了。我们刚才学了很多跟新市镇有关的知识，知道你想跟我们做一个个案分析的，你会为我们分析哪一个区份的新市镇呢？
就是、沙田区的。
沙田区呢，据我所知呢，就是刚才呢 Billy 跟我们讲过呢，那四代的新市镇发展里面的第一代新市镇。咁點解你會揀沙田作為我哋嘅個案分析呢？
因為沙田咧，除咗有完善嘅交通配套設施之外咧，佢仲有一條城門河啦，而城門河兩邊咧有完善嘅單車網絡，連接住咧唔同嘅地方嘅。另外一方面咧，佢周邊亦都有好多文化設施啦，例如有車公廟啦、文化博物館啦、大會堂啦。真大屋呢一啲歷史文化嘅建築嘅，咁所以咧佢咧就令到佢變成咧同其他新市鎮咧係有好大嘅特色嘅分別啦。
咁不如我哋逐個逐個講啊，我哋先講下佢喺交通方面有啲咩特色之處
啊。首先咧沙田咧有一個鐵路站啦，沙田內部最好嘅最特別嘅規劃特點咧就係嗰種人車分路啦。同埋嗰種完善嗰個架空行人網絡嘅。
咩叫架空行人網絡啊？
咁架空行人網絡意思就係話咧，行人咧主要就喺集中喺第二層嘅行人天橋啦、屋苑平台啦、商場嗰度行嘅，而路面咧主要咧就係俾翻車輛流通用嘅，所以咧就可以避免咧路面嘅人車爭路啦。
咁樣係對啲居民啊，有啲咩方便嘅地方？
其實是很大方便的，對於居民。首先這個架空的行人網絡呢，其實中間都是連接著一些商場啦，或者有蓋的行人天橋的，所以呢無論任何天氣啦，居民呢都可以避免日曬雨淋而去到他想去的目的地的。而這個行人網絡呢其實不僅只連接著兩個地方那麼簡單的，
是
它呢除了連接住之外，還是中間會途經很多各式各樣的商鋪的。假設你想買電器的話，由火車站出發，其實只需要上幾層扶手電梯就可以找到幾間連鎖的電器鋪了。又假設如果你想買支藥油或者一些生活小用品，其實你穿過火車站上面的商場，走去沙田中心和好運中心，那裡除了有藥房之外，亦都有很多賣日常生活用品的店頭仔的。
其實呢，不單止是方便到居民，也是很方便到呢來行街的市民，即是以我為例啦。其實呢，人們經常都說行沙田呢行半日都行不完，正正是因為呢它一個商場連接著一個商場，又連接著一個中心，我完全會體會到和明白到是怎樣便利到當區的居民咯。除了這個交通方便之外，還有什麼的特色之處呢？會不會有些有趣的地區規劃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去分享一下？
或者各位哥哥姐姐呢都會知道、沙田寶福山在哪裡啦。那位置就在火車站一出呢，落了橋之後呢，一間大型的家品店附近的。
那其實現在寶福山是一個什麼地方來的？
其實寶福山呢現在是一個安置先人的地方來的。
那在規劃上面為什麼要特別去提這個地方呢？
咁當初咧，寶福山選址呢一度嘅時候咧，原居民咧係有所反對。
咁後來咧，佢哋係咪反對嘅聲音最後得到政府嘅聆聽啊？
係嘅，冇錯嘅。咁當時規劃師咧就聽到市民嘅聲音啦，就協調咗各個部門同埋原居民，咁咧就回應翻原居民嘅訴求。當時咧，政府咧就作出咗一個決定咧。就是將沙田政府合署起在寶福山和原居民村落中間作為一個屏障的。
除了寶福山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我們規劃師在規劃新市鎮的時候也都很想去保存一些傳統的文化物質遺產的，例如在沙田博康村附近的真大屋，其實是香港石果僅存的大型客家遺村之一來的。
那在規劃上面作出了一個怎樣的安排呢？
由於我們規劃師呢知道村民呢是很重視風水的，為了達到保育的風水林的目的，我們呢就將它規劃為綠化地帶的用途的。
意思是不是就是不可以隨便去發展呢？
沒錯的，如果你想在綠化地帶上面發展的話呢，是需要通過很嚴謹的規劃程序的，是要經過城規會的同意啦。但是一般情況之下呢，綠化地帶呢不適宜作為發展用途的。
聽完剛才寶福山和曾大屋的例子之後呢，都能夠反映到呢，其實在發展的過程中呢，政府和規劃師呢是絕對有聆聽到市民的聲音和訴求，才再作出規劃和想過發展方向。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例子可以反映得出沙田這個新市鎮是特別出色、特別做得好呢？
其實城市規劃呢就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還要因時制宜的。在沙田裡面的石門工業區的轉型呢就可以說明到這件事了。
可不可以講一下它有什麼的轉變呢？
剛才Billy 都講過，80年代香港的工業就不宜了，變成香港就很多空置的工業用地，政府有見及此就幫石門工業區做了幾件事。例如就將區入面的發展地盤的面積加大，增加樓宇的使用效率，放寬建築高度，而區內因為有大型車輛的需要，為了方便他們轉彎，所以都加大了道路的轉角位的角度。行人路亦都相應加闊，亦都在旁邊加了一些種植地帶去美化環境。而政府更加將這個石門工業區改做商貿區，逐步放寬對工業區的規範。
我們都看得到新市鎮的發展其實是隨著我們的社會的轉變，還有不同的需要會有一個調節，還有會有一個新的計劃。我們第三集評樓品足講了很多跟香港新市鎮有關的知識和例子的分析，我們不如再請回香港規劃師學會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 Thomas 李建華為我們做一個的總結。
我想各位哥哥姐姐在今集里面听到很多关于即规划师在新市镇发展担当的角色啦。其实我们都希望透过今次的分享跟大家即明白到其实规划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影响很深远。规划师在整个规划的流程和思考里面其实都是很有机有序去想啦。亦都希望回应得到社会大众对于整体规划社区发展的要求。包括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想配套设施啊、海滨长廊啊、公园啊、 啊、希望保留有山有水、啊、文化等等。咁规划师喺整个过程里面咧，都系会深去思考呢啲问题，然之后咧将呢啲回应咧，希望带翻落去个规划同个城市设计里面。咁我哋希望喺下一集里面咧，同大家继续分享咧，就系未来即系再下一代新市镇嘅规划嘅发展嘅方向。咁啊，希望大家会再了解多啲香港将来个发展。新市鎮的路向是怎樣。
多謝曬 Thomas，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拜拜。
那些胭脂色的香檳色的伸手可折的段段艷遇處處有艷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遠，情願對路邊燈飾眷戀。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与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再也不怕怀念昨日如香。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承受不起风化，丛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光。